上回书说到江夏的张武陈孙叛乱，刘备呢跟刘表要了一万大兵，带着关云长、张飞、赵云到江夏去平张武陈孙之乱。两军一列阵，刘备看出来张武骑的是一匹千里马，刘备一夸呢，赵云说：“您放心，我到镇上给您牵来。”这话说的也真是常山赵云赵子龙啊。到了两军疆场，张武催坐下马，掌中青铜倭瓜锤来迎敌赵云。他可不知道赵云到底有多大本事啊。来，你我撒马一战。赵云浑身的力气往上灌，由打腰这儿灌到肩膀上，灌到胳膊上，灌到手腕上，灌到大枪之上，啪，把这大枪一捋，炸，抖大枪就奔着张武的哽嗓咽喉扎去了。大枪这么一颤，扑噜，十几个枪尖弄得张武是眼花缭乱。这就是赵云的大梨花枪，就好像梨花开了，这瓣往下一落，你找这真枪尖你找不着。大枪扎过来了，张武认为自己有力气，拿着青铜倭瓜锤一搭十字架，上下一搭，咔，他磕赵云这条枪，护住胸口，护住自己的嗓子，护住面门，往出磕这枪。赵云这手真快，我能让你磕上吗？使锤的人都力气大呀，磕上了不得。赵云往回一撤这枪，涮大枪，他横着就奔张武抽来了。眼瞧着枪到了，张武双锤流星赶月式，啪啪往上磕，两个人二马错蹬。赵云大枪一倒手，枪尖朝下，枪转冲天，扎，就奔着张武的肋头来了。就在这二马错蹬，大枪倒手扎的时候，赵云一看张武胯下这匹马离得近了，看得更清楚了，心说主公好眼力。这枪尖眼看要扎上了，张武双锤往下就砸，赵云往回一撤枪，两匹马圈回马来再一战，这叫一个回合。赵云这条枪确实太好了，张武也不弱呀，使锤的力气大，两膀有力。张武心说，这回我给你使绝招锁枪法，我要你的命。所以赵云抖枪再扎，张武拿这大锤上下一锁，汤，就把赵云这枪给抱住了。这招锁枪法是绝招，叫拿一把分筋错骨，使得好把敌人伤了，使不好就得伤自己。为什么叫绝招呢？因为双锤呢是短兵刃，双锤一抱这枪尖往前一递，就是自己的哽嗓咽喉，所以你必须得赢。张武认为自己力大无穷，准能把赵云的枪给错撒了手，然后反手一锤就能把赵云打死。双锤锁住赵云这条大枪了，赵云明白，好啊，你使拿一把分筋错骨，要错我赵云这枪，瞧我的吧。赵云沉重了气，就瞧见张武两膀一晃，千斤之力，擦啷啷假叶声音响开，咔，他双手一错这锤，赵云如果攥不住这条枪，那可就坏了，双锤一错，这大枪都烫手啊。赵云一看他双锤错了，赵云浑身力气灌到枪上，哎，赵云往下一问这条大枪，张武没错动呀。张武可有点傻眼，张武心说，错一下不成，我再错二下，他错二下他得缓劲呢，他一缓劲，双锤刚要使劲，就在这功夫，那赵云手底下多利落，就借他缓气儿的功夫，大枪往前一递，你别错了，这枪尖整扎到张武的哽嗓咽喉，啪啦啦， 双锤撒手落地了。赵云大枪一甩，啪扑通哐啷啷啷啷啷，睡着盔开甲胄直响，失身坠地。这匹马刚要跑，赵云心说，我让你跑，我要的就是这匹马呀。把大枪交给左手夜叉探海士，啪就把张武胯下这匹马的缰绳揪住了，往回一拨马，带着这匹马来到刘备面前。主公，马已然给您牵来。哎呀，刘备看着赵云，再看这匹马，千里马千里人啊，子龙将军实在是太棒了。赵云把这匹马交给刘备，刘备立刻下了自己的马，就骑上张武这匹千里马了，把对面陈孙气坏了，呵，跑着牵马来了，牵过马去，你刘备就骑不成，我得把这匹好马良驹给牵回来。陈孙高声喊嚷，还我战马，我要替张武报仇雪恨。催坐下马，掌中三股钢叉直临疆场。张飞一看，刚才是子龙将军，这回得交给我了，你牵马回去，拦老张这条枪可不干。张飞催坐下马，掌中丈八蛇矛枪直奔陈孙，对，你是何人？这陈孙一看，这张飞没错了，即便没见过也知道这模样啊，你是张飞，嘿嘿，正是你家张爷爷，你瞧枪吧，啪抖大枪就扎，直奔陈孙的梗嗓咽喉。陈孙呢是掌中三股钢叉往上一挤的叉，他一下就把张飞大枪的枪苗子给别住了，三股钢叉仨叉翅子把张飞的枪苗子枪尖给别住了。他干什么呀？他要是推鞭挂印，顺着枪杆啪往过一捋，打张飞的护心宝镜，要是打上张飞的护心宝镜，就被打得粉粉碎，就得震得心口一疼，血得吐出来。说说是说，这真事是真事啊，插的一下，这三股钢叉把这枪苗子别住了。他刚要推鞭挂印，张飞明白，我让你推鞭挂印。张飞一刀大枪，啪一颤这枪，这陈孙乐大了，没有张飞的力气大，三股钢叉这叉尖就冲了地了，跟着张飞反手一枪打，这枪反手整打到陈孙的头盔之上，盔也碎了，脑袋也裂了，陈孙失身坠地。张飞高兴了，嘿嘿，可惜你骑的不是千里马。刘备刘玄德一看非常高兴，把双股剑一举杀。关云长胯下马，掌中青龙偃月大刀，赵云胯下马，掌中枪，再加上刘备这双股剑，前面是张飞这条大枪，这一腿乱杀乱砍，军无主将，不战军心自乱呢。张武陈孙打了败仗也死了，这些兵士死的死，逃的逃，投降的投降，一会儿的功夫就把江夏之乱给平了。刘备清理战场，出榜安民，然后指挥大队人马收兵回归荆州。刘表得报了，没想到这么快我兄弟刘备就打了胜仗，哎呀，有了刘备我荆州高枕无忧了。刘表立刻带着文武官员出城迎接，他一眼就看见刘备骑的这匹马了。哈，这匹马怎么这么棒啊，这是千里马，太漂亮了。他看着马两眼发直，刘备多聪明，刘备立刻就明白了，我哥哥刘表也是爱马呀。贤弟呀，你打了胜仗，兄长我该如何感谢呀？哥哥，您这话就见外了，想我兵败汝南来到荆州，您对待我恩重如山，凭个小小的江夏之乱，我做兄弟的应该为哥哥分忧，您不应该说这样的客气话。 贤弟呀、啊，我原来看你骑着马不是这匹马呀。
是啊，
哥哥，这是我凭江夏之乱得来的这匹马，这是张武骑的。
哦，
原来是降将之马。刘备立刻就明白了。哥哥，既然您爱这匹马，就把这匹马送给您吧。说到这儿，甩正离鞍下马，就把这匹马给了刘表了。刘表呢，还真不客气，下了马就把这匹马骑上了。贤弟，哥哥可不好意思了。哎呀，大哥，您骑我骑不是一样吗？那我可就多谢贤弟了。等刘表骑着马回府，在门口这儿碰见一个人，这个人呢就偷偷的把刘表拉到旁边。主公，您要这匹马干什么呀？刘表一看是自己手下文武全才的大将，也是谋士蒯越。蒯将军，这马怎么了？您不知道我哥哥会相马呀？
我知道啊。
您瞧见没有，这马您可不能骑。您看马的左眼下有泪槽，从马的脑门到嘴角这儿有一溜白毛，这马是凶马呀。这匹马叫的卢，谁骑的谁死啊。刘表听着机灵灵打了个冷战，谁骑谁死，心说不成，我可不能让这匹马把我刘表放死，我还得活着呢，干脆抓个理由，我把这匹马还还给刘备。刘表还真信了，一个刘表是怕死，再说蒯良确实是相马专家，在荆州非常有名。第二天，刘表摆上酒宴，给刘关张弟兄庆功贺喜，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，文武官员相陪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了，刘表亲自给刘备斟了一杯酒，把这杯酒举起来了。玄德呀，多谢你替哥哥我平了江夏之乱，请饮此杯。有贤弟你帮忙，我荆州啊就有依靠了。说的挺好，最后刘表他叹了一口气。刘备自然要问他，兄长啊，平了江夏之乱您挺高兴，您为什么有唉声叹气呢？贤弟啊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我荆州是一天都不踏实，南越经常有贼人入境作乱，那汉中的张鲁、江东的孙权都有取我荆襄之心，对我威胁太大了，我不能不忧虑呀。这刘表说的汉中的张鲁、江东的孙权咱们知道，那么南越是什么呢？南越是当时的一个少数民族，就散居在而今的广东、广西、福建跟浙江。南越的人常常来入境捣乱，汉中的张鲁还有江东的孙权老想夺荆州，所以刘表发愁。这个刘备呢也仗着打完胜仗心里高兴，这酒又多喝了几杯，不由得脱口而出，哎呀，哥哥，您何必为这点事儿担忧呢？您看见没有，我手下这三员大将，就我二弟关羽，想当初十八镇诸侯讨董卓的时候，温酒斩华雄，哥哥您听说了吗？那我当然知道啊，我二弟关羽在曹操手下斩颜良、逐文丑、过五关斩六将、古城会斩蔡阳啊，有我二弟的威名，让他坐镇固子城，就能镇住张鲁，张鲁他还敢藐视荆襄吗？是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有关将军坐镇固子城，我想张鲁啊连看荆州都不敢看了。好，哥哥您再瞧我三弟胯下马掌中这条大枪，勇冠天下，无人能敌，您给他兵，让他带着兵巡逻，严查南越的边境，以防贼人作乱。
好啊，
好，有三将军 能够镇住南越，我当然就踏实了。您再瞧，子龙将军这条亮银枪不在我二弟三弟之下呀，可以让他坐镇三江口，以济江东的孙权。哥哥，我帮着您镇守荆州，防备曹操进兵，您还用着急吗？是啊。刘表看着刘备在瞧关云长、张飞、大将赵云，兄弟，你说的太好了，要真这样，我坐镇荆州真可以高枕无忧了。等酒席散了，刘表亲自把刘备送到虎门外，刘备一点手，从人牵过马来。刘表借这机会就赶紧说，贤弟呀，昨天你送我那匹马确实不错，可哥哥我一想，我平常也没事，骑着他呢也就出去溜达溜达，兄弟你胯下马掌中兵刃，上着林敌打仗，骑着马有用啊。有道是马是战将两条腿，这匹马呀兄弟你骑，哥哥我不要了。哎呀，一匹马您为什么这么客气，小弟我又不是没马。行了，还是你骑吧。刘表呢又把这匹低龙马还给刘备了，刘备仍然乘坐这匹马。等刘表刚刚回府，这家人过来了，荆州大人，夫人有请。好好，我立刻就去。刘表急忙走进内宅来见夫人蔡氏。这刘表啊，惧内是出了名的。为什么？咱们书中暗表，刘表坐镇荆州，他知道荆州有几十户大富豪，这几十户大富豪掌握着地方的势力，所以刘表为了巩固自己荆州的势力，就把荆州当地的大富豪杀了55件，把有武装实力最强的蔡氏给拉拢过来了，让他帮着镇守荆州。后来刘表的夫人陈氏死了，刘表就娶了蔡氏，那么荆州大权就落在蔡氏宗族的手里了。所以刘表怕，就怕的是这位夫人。这位夫人蔡氏的几个娘家兄弟蔡瑁、蔡中、蔡和、蔡勋掌握着荆州的水旱马步军的兵权，刘表他能不惧内吗？见了夫人之后，刘表不等蔡夫人问，就把刘备要派三员大将领兵坐镇固子城、三江口、南越的事情给说出来了。蔡夫人一听啊，一边冷笑一边嚷，呵呵呵，哎呦啊，我说荆州大人呐、啊，您怎么就看不出来呀、啊、这刘备是不怀好意呀、啊、哎呀，夫人怎么能这么讲啊，刘备是真心帮我，真心帮你。你呀、啊、你怎么这么傻呀，将来荆州丢了你都不明白是怎么当的事儿。你听见没有，刘备跟你说什么啊？让他两个弟弟还有大将赵云，一个镇守南越，一个镇守固子城，一个坐镇三江口，哼，水旱两路都归了刘备了。刘备在荆州说的拒曹操，实际上他是看着你呢，只怕出不了三个月呀，他们哥几个来个里应外合，荆州啊就是刘备的了。蔡氏夫人怎么会说出这些话来呢？因为自从刘备到了荆州之后，蔡氏就猜出来刘关张弟兄来意不善呐、啊，担心刘备要夺取荆襄事业，所以他就暗中派他的弟弟蔡瑁偷偷的打探刘备的动静。蔡瑁呢也确实怕刘备在荆州成了气候，影响他们蔡氏宗族的利益，他当然想加害刘备，变着法的想把刘备挤出荆州。刚才刘备在酒席宴间说的这些话，蔡瑁听见了，他马上抓着空到内宅来看他的姐姐，就跟蔡氏夫人说，姐姐您可得跟荆州大人说说，不能听刘备的， 刘备这个人背信弃义，谁都不能跟他交成知心的朋友。三员大将在外头，他在里边来个里应外合，荆州是他的了啊！要是不把刘备除掉，姐姐，到时候您后悔可就来不及了。您可替我外甥想想。蔡瑁说的是谁呀？是蔡氏夫人亲生所养刘表的二儿子公子刘琮。那么将来刘表死了之后，他们当然希望刘琮能够承继荆襄事业。哼，好啊，好个刘备！蔡瑁这么一说，蔡氏夫人动了心，所以刘备刚走，他立刻让家人把刘表叫回来了。荆州，你可得留个心眼儿。哎呀，你怎么能说出这样话来？妇道人家见识浅，我见识浅，你好好琢磨琢磨吧。刘备他根本就不怀好意。刘表这么一听，夫人说的有点道理呀。难道说刘备真有夺我荆襄之心？刘表虽然心中一动，但是嘴里头并没说什么。蔡氏夫人一看刘表不说话，你不说话，我天天跟你叨咕，每天看见刘表就这一件的事儿，说什么你得把刘备给我轰出荆州，要怎么叫枕边残言呢？刘表一想也对，我得把刘备打发走，抓机会吧，机会还真来了。刘表听说手下新野县的县令死了，所以他就把刘备叫来了。兄弟，我有个事儿跟你商量商量。哥哥，你有话就说，有什么事儿咱们哥俩还不好商量吗？兄弟，我看你在荆州住着不能练武，这样长久了也不行。在襄阳有个属县新野，这个城虽然不大呢，可是粮草充足，百姓富裕。贤弟，你是不是带着关将军、张将军、赵将军到那儿去驻扎，也可以操练人马呀？刘备一听挺高兴。为什么？因为刘备自从到了荆州之后，因为刘备这人好，所以刘表手下不少的人都跟刘备来往。刘备是不愿意这些人跟自己来往，让哥哥刘表知道，怕刘表不高兴。再说了，刘备明白荆州的大权在蔡氏宗族手中，他不愿意看见蔡瑁这些人。要是到了新野县，远离荆州，心就静了，还可以让二弟三弟跟子龙将军操练人马，顺便可以招兵买马，集草屯粮，为自己积攒势力。好吧，刘备一躬到地给哥哥刘表施了一礼。哥哥，那我就去了。好啊，你也不用太急，再过几天，不不不，我现在就走。刘备辞别了刘表，收拾好了行李，带着全家人还有手下大将兵士离开荆州奔新野。刘备刚一出城，突然间从对面走过一个人来，这个人来到刘备马前是长揖下拜，刘备一看不认识啊，到底这个人是谁，咱们下回再说。